刚才我们在讲这个决定论，就是神的预定和人的自由，我们把这段啊要把它啊讲完的。犯太人没有呼吁消除人的意志，不是的。反过来说，人的意志需要被强化。当然，犯太人并不提倡人应该越来越任性、自私，当然不是的。也不是说人的意志应当脱离被造的地位成为上帝，也当然不是的。人不可能从依靠上帝的情况这个地位解放出来的。讲的确实一点，范太的意思乃是说，人的灵魂应该，就是基督徒的灵魂应当越来越坚决委身于遵行神的旨意，而这个委身应该越来越自发，越来越坚决，他的动力越来越强。属灵的成熟应当带来更多内在的自我约束，并且越来越不需要外在的强迫。在基督里长成的意思乃是说，我们变得越来越愿意啊，渴慕的去遵行神的旨意，我们的顺服越来越带着喜乐，越来越成为我们内心的热望啊，激情。遵行神的旨意成为我们的习惯，习惯一词在这里用的是正面的。上帝的成熟仆人不需要因为别人恐吓才啊恐吓啊才追求神的意的，他爱慕圣洁，并且在圣洁上不断的稳定成长。对范特尔来说，人的自由并不是一个与亚米念派辩论逼不得已勉强承认的概念，不是。人的自由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是一个事实，不过那个定义不一样啊，跟亚米念派的自由的定义不一样，而且有积极实用的重要性的。42页我们必须记住，对范特尔来说，创造主和被造者之间的区别是最重要的。很多时候神学家们错误的假设，假如我们把任何主权归给上帝，就必须剥夺人的自发性和自由了。这个是所谓极端加尔文主义和亚米念主义共同的错误。极端的加尔文主义放弃了人的责任来维护神的主权，这个不是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这个也不是圣经的教导。后者这个亚米念主义呢，就损害了上帝的主权来维护人的责任。两者都没有想到，他们在这点上是把上帝和人视为同一等级的存有，以至于任何被归给上帝的东西，比方说主权，就必须从人那边剥夺过来，人不可以拥有。反过来也是，不是的。当然有一些特权是上帝独有的，比方说唯有上帝才有权接受被造者的敬拜，也只有他有终极的权利收回人的性命。当我们把这些权利归给上帝的时候，等于否定人能够拥有这些的权利，所以人不可以自杀。可是我们要谨慎，不可将这些的推论应用在神人关系的每一个方面上。比方说我们不应该假设既然人的得救是上帝预定的，那么人是否决志就无关重要咯。相反的，上帝说，圣经说，人想要得救吗？必须要信。有时很明显的，上帝的第一因否定了被造者的因果性，但是有的时候呢，上帝的第一因却支持了被造者的因果性。上帝的预定支持我们必须决志悔改信耶稣。我们怎样知道什么时候是否定，什么时候支持呢？答案很简单，你看圣经就知道了。你好好读圣经吗？圣经说你要信耶稣，你就要信耶稣。圣经从来没有说预定，所以你不需要信耶稣。圣经说你乖乖祷告，你就乖乖祷告。弗兰姆很觉得再读一次这句话，真的很觉得既然人的得救是上帝预定的，那么人是否决志就无关重要咯？不是的，圣经说人若想得救必须要信耶稣。有时很明显的，上帝的第一因就否定了我们被造者的因果性比方说上帝是掌管我们的命运的，我们就不可能掌管自己的命运。可是有的时候呢，上帝第一因却支持被造者的因果性，上帝预定谁得救，然后上帝用传福音的方法来使人带领人来悔改的。那我们什么时候知道是否定了，什么时候是支持呢？答案很简单，圣经会告诉我们的。 第一因可以否定或者支持次因，是因为上帝和世界并不存在于同一个存有等级上，上帝所做的 God's agency 不一定会消灭人所做的 human agency。 Reality 是存有两个不同的层次，创造主的和被造者的。宇宙里也有两个不同的因果层次 levels of causality。 上帝所导致的成因是第一因，然后呢，宇宙中的被造物所导致的是第二因或者是次因。多数的事件都是既有第一也有次因的，但是上帝当然也可以随己意不用次因，超乎次因，背乎次因，或者是绕过次因，自由行事的。威敏斯的信仰告白五章第三段。或者下面的比喻是最好的，那范泰尔没有用这个比喻啊，这个是富兰姆和他的好朋友 Vern Poitras 建议的。我先介绍一下 Vern Poitras 是谁。 Vern Poitras 是哈佛大学好像是物理还是数学的博士，在加州州立大学教了几年书之后呢，跟我们同时间进威姆斯的神学院，1970年代初。当时呢，我们的母校呢，一年收一位 honor student， 一位荣誉学生。这一位学生呢，一定是天才，因为呢，他在学校泡三年就拿学位的，考一个口试就拿学位的。Okay? 因为这些人呢，太精彩了。所以呢，当我们的希伯来文老师外出要翻译 NIV Bible， 他们要开会嘛，他们去开委员会的时候呢， Vern Poitras 就跑来代课教我们希伯来文。他是我们的同学 他的儿子八岁就跑到 Westminster 神学院跟神学院一起读希伯来文的对不起，他八岁自己读了，11岁进神学院读希伯来文。Okay? 他的THM 论文呢，他的神学硕士论文呢，就是把整个宇宙重新组织一遍。我的意思是说，比方说你这个大英百科全书，这个百科 cyclopedia 的意思就是说，你把整个宇宙的动物、植物等等分类啊，它从头分类一次，从神是创造主，从范泰尔的角度来分。这本书叫做 Philosophy, Science and the Sovereignty of God， 哲学、科学与神的主权。那今天你可以去看布兰姆和 Poitras 的网站。他们很多文章呢，都有他们的粉丝学生呢把它组织起来了就是两位教授的信frame-poitras.org 我在这里特别介绍富兰姆的有一本书呢，现在已经绝版，但是呢在这个网上你可以拿到的，就是 Perspectives on the Word of God。 Poitras 写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就是 God-Centered Biblical Interpretation。Poitras 呢，不单是因为他是这个物理跟数学的专家呢，所以当他读第二个博士学位的时候呢，他专门呢研究语言、解经等等方面。好，我们来看这个 Poitras 做了一个比喻，很精彩的。既然上帝是第一因呢，那么上帝是不是邪恶的至终的作成者呢？英文的说法是 Is God the author of evil? OK， 上帝是不是邪恶的作者？ Is God the author of evil? 这个是这个问题的这个 definition 这个定义。好了，我们来看，在一本精心设计的小说里，作者会创造一个世界，所有的事件都在这个世界里发生，每一个事件彼此之间也含有意味深长的因果关系的爱与恨等等在一个小说的世界里面，每一个事件都有可以理解的成因的，但是每一件事都还有一个更高的因，这个因就是在作者的构思里。一般情况之下，作者会维持他所创造的世界的秩序和因果结构，不然的话小说不好看的嘛，电影就不好看了，对不对？他有他自己的因果的可能弄了一个紧张关系，然后怎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作者也可以任随己意不用这个因果秩序，超乎或者违背这个因果关系来自由行事，就是神可以行神迹啦。 不过一般来说，当一个作者混乱了小说的因果结构的时候，故事的叙述就不容易令读者感到满意，就是不好看了，这个故事不好看的啊。文学评论家会批评这样的作者强词夺理的，因为真神是无限智慧的，当他松弛了世界里的因果规律的时候，不但不会破坏他的剧本里的力量，反而借此更加彰显他的大能，就神是可以行神迹的，他可以啊介入到这个世界里面来行神迹的。当然上帝与宇宙的关系还有一方面与小说和作者的比喻不同，上帝创造的世界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小说。不过两面也有相同点，都有两层不同的因果等级。我们可以这样说，正常的情况之下，世界上的事件都有两套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假如我们把富兰姆的书读完的话，也就是说在邪恶的问题啊，在我们的读本的第五部分80页到19那里呢，他就用这个故事，用这个小说或者剧本的比喻来讲。比方说莎士比亚写了一个剧本，剧本里面 A 君杀了 B 君，好，现在呢在演戏了，突然之间警察来了，把莎士比亚拉到警察局逮捕他谋杀，听懂了没有？你说荒谬吗？那是故事里面 A 谋杀 B， 你不能够怪罪于那个小说的剧本的作者的。那上帝是不是这个剧本的作者呢？是。是不是上帝预定 A 君要杀 B 君的？是。所以上帝是这个剧本的 author， 这个作者，所以上帝是这些罪行的 author， 就像小说的作者、剧本的作者，上帝是这些罪行的作者，但是在不同层次，你不能把作者扯下来，在小说这个层面里面来说，他要负责 A 君杀了 B 君，因为上帝是上帝，他是永恒的计划者，他计划好啊，这个故事要从头到尾要演出来的，为了他的荣耀。所以上帝并不为 A 君杀了 B 君负责，那是他的问题，他的责任，因为上帝是生存在一个不同的层次。但是你硬要说上帝是 author of evil 的话，这是英文的晚字了哈，你硬要说上帝是这个邪恶的作者吗？你可以说是的，就好像莎士比亚是剧本的作者一样。那这个说法是很新鲜的，因为改革中的神学呢，包括威敏斯的信仰告白，他会说上帝就不是罪恶的作成者。基督新教一直来都是说上帝不是罪恶的作成者，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可以怪罪上帝。那这个是正统的基督教一直坚持的，富兰姆也不例外，他只不过说上帝是在不同的一个层次上计划了一切，但是上帝不负道德责任。最后啊，我们把这段读完它哈。第45页，范特尔也处理了人的道德责任的问题的。他的论点是，人的道德责任与神的主权不仅是一致，而且人的道德责任是建立在神的主权的基础上的。除非上帝的旨意是完全自我决定的，否则世界从某一个程度来说一定是偶然的。范特尔说，身为基督徒，我们坚持上帝的绝对旨意若不存在，就是上帝假如不是预定一切的话，人的决定和经验就不可能有任何前进的目标，不可能按照任何计划运作，甚至不可能发生。再说一次啊，假如上帝不是预定一切的话，我们做决定做选择的可能都没有的。就是因为上帝决定了一切，我今天是在这里做我的选择。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坚持上帝的绝对旨意，就上帝预定，是人的意志的前提啊，或者先决条件，这个是我加上去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绝对掌权的神表面上是男主人负责的最大的障碍，那这是我们错误的看法。其实正是人之所以有道德责任可能， 的基础。再讲一次，神预定一切，恰恰就是我们人有道德责任的可能性的原因。就是因为神预定了一切，然后他所预定的一部分他就启示，启示什么？你要圣洁，要公义，要信耶稣。然后呢，我们呢，我们在约里面，神说你选择你要不要信耶稣，你要不要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的选择是因为神的预定，就是因为神预定了一切，安排好一切，然后他来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好，下面这段呢，我讲这一段呢，是你可以说是创世纪第二章的一个小节。这位无限的上帝创造了有限的人，把有限的人放在一个具体的情况，就是伊甸园里面。在这个伊甸园里面呢，上帝已经创造一切，上帝已经说话，所以人不是面对空白的，人是面对神的话。在这个情况里面，神给了人有限的自由，但是这个有限的自由呢，同时是有责任的。那这个是古今中外的哲学都不肯承认的，儒家康德都不可能 都不肯把自由跟责任连在一起，因为人不肯放弃他的自主啊，他不肯向上帝负责。所以从孔子到康德都不愿意做这件事情的，就是道德责任跟自由意志放在一起。有无限的神把有限的人放在地上，给这个有限的人有限的自由意志和或者自由选择和道德责任。这个自由选择是真的，但是是有限的，而且神起初给人的圣洁公义是能变的。上帝是在什么情况之下给人这个有限的自由选择和道德责任呢？是在他已经创造一切和已经向人说话的这个伊甸园里面，所以不是在这个真空里面的，这个不是一个哲学的凭空的猜测，是一个具体的约。神立了约，神说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神说你要管理海里的鱼，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神说你要修理看守园子，神说你不可以吃这个果子。在这个具体有神的话语的情况下，上帝给了人有限的但是真的自由选择和道德责任，人是要承担后果的。那个才是真正人的自由的定义，而不是自由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个是亚米念的自由的定义，也是好莱坞的或者说从伊甸园犯罪以来的自由的错误的定义，那个叫自主，结果是自杀。真正的自由肯定首先预设神的权柄是存在，而且在执行中。第二，真正的自由在于福权。我再说一次啊，真的自由呢，必须先假设，先预设有一个绝对的权柄在那里，你按照这个权柄的设计去运作就是自由。第二，必须要服这个权，不然的话，古今中外哲学的自由观都是虚假的，因为它都先不是先假设神的权柄，是先假设人的权柄或者人的自由，人的自主。所以从头到尾，从古代到现代到后现代，所有哲学的自由观呢，假如是在站在自由那边的，都是强调人的自主的。神要我们降服在他的立约守约的权柄之下，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找到真自由。还有最后一点，最后的最后，上帝怎么样使用他的自由意志的？假如说自由意志乃是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那只有上帝才有，而上帝也不随意也不任性，上帝从来不背负自己的。好，上帝怎么样用他的自由，也就是怎么用他的主权，他跟人立约守约，而且他说一切都不背负他的约，约里面的应许，约里面的道德标准，连神都成为仆人立约守约，为要救这些被约的人，何况我们岂不更应该做义的奴仆吗？